姊妹大家早。我们先做祷告。天父阿爸，感谢你的恩典，又是美好的主日清晨，可以来到你的圣堂来敬拜你。求你给我们有受教的耳朵，谦卑的心，来聆听你自己的话，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看到你律法中的奇妙。你也帮助你软弱的孩子，可以把你的话讲解得清楚流利，使我们都同得造就。我们把这个短短听到的时间交在你手中，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我想先用两三分钟复习一下上一次三个礼拜以前我所讲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很匆忙，我怕不够清楚。你们记得那个题目是什么？三个礼拜以前我所讲的忘记了。在登山宝训登山变相的时候，我的题目是什么？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我是用登山变相那一段圣经来讲，但是其实我的中心点不在那边。你们看这个八个字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，有哪两个字是相同的见你用什么来见？用眼睛。我是讲到眼睛，眼睛是身上的灯，如果你的眼睛明亮，全身就光明；如果你的眼睛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那以后我就用登山变相这个事件来讲。其实前面我的引言讲到，我们人有三对眼睛，是不是？三双眼睛嘛，三对眼睛，一个是肉眼，一个是什么？慧眼，智慧的眼里眼睛。第三呢，灵眼。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够用肉眼看见，我们是用灵眼，用信心。好像神是看不见的，你当然不可能用肉眼，你一定要用灵眼才能够认识神。那前面引言我是用这个，但是后来我结束的时候我讲一个故事。是什么故事是盲人，也是跟眼睛有关系哦。是盲人的故事，还记得吗？这个盲人住在公寓里，但是他每天晚上要去散步，他走下来呀，傍晚的时候他一路都开灯，一路开灯。那么邻居觉得很奇怪了，你眼睛瞎了，为什么还要一路开灯呢？根本是看不见嘛。但是说我是要替别人来开灯呢，让别人也可以走得舒服。那么他说，那么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你不知道啊，如果别人走得对，他就不会乱撞我。所以服侍他人就是等于服侍自己，关心他人就是关心自己嘛。那么这个是我的最后所讲的。所以我们要点亮这个路程上的明灯，那么可以指示人的方向。那么这个路上的明灯是什么呢？指着我们的好行为。我们的好行为就是路上的明灯，可以照亮别人所行的方向。借着我们的好行为可以带领人来认识耶稣。那么那个是我中心点，是用眼睛，是身上的明灯来讲的。好，今天我们来思想另外一个题目，团队中的分工合作，同行的艺术。刚才亚摩斯书三章三节，二人不同心就不能同行。非洲有一句俗语，如果你想走得快，就一个人走，但是如果你想走得远，你就一定要有同伴同行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讲出点出一个人和多个人的差别。然而背景不同的人怎么样能走在一起呢？我们常常梦想，如果今天的世界 能够四海一家，大家和睦共处，但是多好多棒啊！但是可惜啊，因为我们的私心和罪性，这梦想始终很难实现，反而在国际间，在人际间冲突层出不穷，人的问题太多了。我们看今天的世界，刚刚就是在中东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所发生的冲突，死伤多人。那么中东一带宗教与民族之间的矛盾，甚至在同一个宗教里面也会有冲突，所以我们知道人是最多问题的。那么但是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如果我要跟人群走在一起，那一群人是谁呢？那一群人是谁呢？那今天如果我们在教会里，我们以教会做例子的话，以教会来讲，当然就是跟教会的一群人走嘛。教会里面的一群人就是主内的弟兄姊妹，那我们怎么样走在一起呢？那这是今天早上所要思想的题目。那么我们先看这个教会的这个群体是什么群体，美国的华人教会又怎么样的组成。教会在原文 Ecclesia 在新约中出现了100多次，原来的意思是神从这个世界呼召出来的一群会众。那么这一群会众本来是属于魔鬼的，生活在罪中的，后来因为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大功啊，那么我们就得着基督的拯救而蒙恩称义，成为神的儿女。那么这一群人在基督里面组成了一个能够彰显神荣耀、为神做美好的见证的群体，那么这个群体叫做教会。那我们再进一步来看，美国的华人教会是怎么样组成的？是由一群身份、背景、学识、文化、语言、神迹都不同的人所组成的，但是在基督里面却同有一个生命，成为一个身体。那么当然从各方各国来的华人背景啊，确实有一些不同。那么在人种复杂、社会不变的变迁当中啊，我们教会当然要肯定各个族群的一个独特，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独特性，但是同时我们要尽力保持在基督里面的合而为一。那么正如以弗所书第四章，我们那边有提到7个一，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一心一喜一神。那总括来说，三位一体的神加上我们有同样的信心，我们接受一个洗礼成为主耶稣的身体，在教会里面同有一个指望，那么有了这些事实，我们没有理由不能合而为一。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就有圣灵住在我们众人心中，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运行感动，叫我们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。那么这个是圣灵已经做成的工作，不过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 making every effort to keep the unity of the spirit through the bond of peace。 所以这个 the unity of the spirit 是圣灵已经做成的工作，是生命上的合一，不是什么人制造出来的合一，也不是什么人为的体制或者什么组织什么活动叫我们产生合一。本来我们在基督里面圣灵已经做成的合一，不错，我们在教会的侍奉，我们有不同的这份单位，甚至我们的负担也是不同，但是最重要我们知道我们的心灵却是相通的，我们是合一的。所谓建立保守，就是你要尽力去维护 这已经有的合一，纵使我们要付出巨大的代价，我们要使这种的合一不能够被破坏、被损害。那么在人种复杂、社会不断变迁当中，科技的发达使人际关系越来越淡薄起来，因为我们只讲工作效率，而忽略了在基督里面的相交相爱的关系的话，那么教会就会渐渐失去团契的见证，就能够融入像社会一样的互相挤压之中，那种是非常危险。所以我们要非常谨慎小心，警醒祷告，免得我们中了魔鬼的诡计。那么我们就看用一个例子，3500年前摩西的时代，他们就有了团队的分工合作的一个观念。那么我们就用摩西当时代的情形做一个例子。那摩西不单带领100多万的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过了红海，要奔向迦南美地前进。那么摩西是一个伟大的属灵领导，他连生活上的种种问题他都要去帮助以色列人去解决难题，包括各种的纠纷和争执等。那么岳父跟他同住在一起，就发现这个不对，他有一天他就对摩西说，你这做的不好。为什么不好呢？摩西非常辛苦的来带领以色列人，为什么不好呢？一来这个事情太繁重了，不但摩西自己疲累，那么连百姓因为要轮流等候他来解决难题，那么等的都不耐烦了，身心也非常疲累。所以不但摩西疲累，百姓也非常疲累，这件事情太繁重了。二来呢，为何不好呢？因为一个人包办所有的工作，这个就太独裁了。那么我问大家，如果你问一个有办事经验的人民主好呢还是独裁好呢？有的时候好多人的回答是，为了方便，为了形式的方便快速，有时候比较喜欢独裁的方式。如果民主太多人参与，意见太多，争执也太多，办不了事情的。那么既然教会要动员更多的人来参与侍奉，那我们就要学会团队的精神，懂得分工合作，懂得处处替别人着想。如果我们自己独断独行，那么那再大的本领恩赐对教会也起不了什么作用，国效也不是很理想。所以这个岳父呢就替摩西出个主意，他说，你要在百姓当中显出人来，把工作分派给以色列的百姓，有的做千夫长，当时是用千夫长、百夫长、50夫长、10夫长这个名称来分配。所以这个也就是等于管理秀嘛，要懂得把工作一一分派安排给别人做，一同来完成任务。那么这个等于是管理秀一样，那么就是说你要管好别人，当然就要先管好自己，自己有好的榜样，做个忠心有智慧的领导者。那我们看，如果从千夫长到百夫长，当然不是随便安排的，有1450事。那么这个表明他们所负的责任不同，这钱也不同，可能有大小高低之分学问才干也有一点不同。那么那个是过去3000多年前的，他们用千夫长、百夫长。那我们今天的时代所分派的可能这钱高低有不同，但是都是平等的，我们要彼此尊重，彼此体系，彼此协助。那么这个是今天时代的分工合作。那摩西怎么样选出这些人来呢？是有条件的。那么按照圣经记载，摩西就先将立法度教导他们，训练他们，使他们做一个敬畏神、诚实无妄。 恨不义之财的人。换句话说，他们要有好品德、好的行、生活敬虔圣洁的人，他们才可以做千夫长、百夫长。就好像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，当这个使徒新约教会成立的时候，他们要显出一些这事来，也要有好名声，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、大有信心的人。那不错，做教会的圣工不是单单靠才能恩赐而立，乃是要靠圣灵来行事。人的本身比工作、比他的工作、比他的才干更重要。我们先看重这个人本身，其次才看重他的才能恩赐。所以如果人不对了，那么再有才能恩赐的话，也就很难合作得好。所以我们这里就看见才能、品德、灵性三方面都要好。有才干，他才能够有智慧来办事，就不会半途而废。品格好，表明他诚实可靠，个人的信任，特别在钱财方面忠实可靠，恨不义之财。所谓灵性好呢，就是心中有敬畏神、生活敬虔圣洁、神和人都喜悦的人。那在人面前有好的见证，无可指责，在神前忠心办事，毫无错误过失。那么这个就是有好品格、好德行、好灵性，又有才能，这几方面都有条件的，那么他们才被选为千夫长、百夫长。那么现在我们看教会事工既然繁多复杂，我们要如何才能够分工合作呢？教会的领导者当然要有智慧，要有属灵的眼光啊，要学会管理，要学会组织，才能够有智慧的分工。先了解个别的恩赐才能，去发现、去发掘别人的长处和恩赐在哪里。那么先给人有学习侍奉的机会，那么看出在侍奉当中他的恩赐、他的长处在哪里，那么就让他在侍奉当中成长，这个最重要的。所以这个也是就是团队侍奉所应该学习的功课。当我们慢慢灵性成熟的时候，这样团队侍奉就能够发挥最高的精神，使教会圣工渐渐兴旺起来。那么到底每一位同工是不同的，各有其独特之处。好像我们就拿彼得、约翰跟从主耶稣有12个门徒，彼得、约翰，我们就拿这两个人，他们都是打鱼的渔夫啊，但是还是有点不同。彼得很会打鱼，但是约翰很会捕网。哎，这个打鱼的撒网的时候，网啊，他要常常注意啊，如果有漏的，要补缝这个漏的网，不然的话打了鱼还是溜出去嘛，没有意思嘛。所以要约翰就很会捕网，那么彼得很会打鱼。那么记得当这个无损戒的时候，这个彼得被圣灵充满，他怎么样呢？他一次讲道就3000人悔改。但是约翰呢，就很有爱心，对真理知识也够好，所以他就会去补完。所谓就是说，他看见哪里，比方说我们教会有漏洞、有破口啊，那么只要自己有丰盛的生命，对真理有清楚的了解，我们又有爱心可以去帮助人、去造就人，我们就用我们的生命的实在去影响人胜过罪恶。这个就是等于堵住破口，这就是约翰所做的工作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保罗和亚伯罗这两个人，他们的恩赐这份单位也是不同。保罗是很会栽种、布道、领人归主， 他是游行布道家，所以到处他不是有几次游行布道吗？啊，到处建立了不少教会，这个是保罗的恩赐。但是亚伯罗呢，很会浇灌栽培信徒的灵命，他是培灵家，他很有学问口才，而且很能讲解圣经啊，能帮助不少信徒的灵命成长。所以保罗叫人的生命，亚伯罗是叫人的更丰盛的生命。但是不要忘记圣经的下面一句话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不管是保罗尽自己的本分，亚伯罗是尽自己的本分，乃是唯有神叫他生长。只有神才能够叫人的灵命成长，一切荣耀都归给神，人命有什么功劳的。好，那么教会要讲分工合作不简单，谈何容易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观点，教会的团队越大麻烦越多，人的学识越高意见就会更多。所以大家在教会中常以侍奉，就是要讲究属灵的品质。什么叫做属灵的品质？就是大家都要灵性好，都要追求灵性好，大家有谦卑，追求生命的成长，那么就比较容易走在一起分工合作了。那么这个就是同行，同行的艺术。我今天要讲一个同行的艺术是什么呢？那么在周报的大纲里面，我有四方面的这个同行的艺术。第一方面，不要单单求自己的一处，也要顾到别人。我们不得不承认人是自私的，不管我们怎么样追求树林，还是会自私的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看今天的美国总统才会说 American first， 美国优先。经过悲惨的两次世界大战，战争所带来的损失，人命财物无法计算，所以才会有联合国，联合国的成立。那么联合国成立的最大目的，就是要大家努力维持世界的和平，不管国与国之间，家与家之间，人与人之间，都要和谐共处。不错，世界有无限的资源，人要懂得一起开发，一起打拼，一起发展，就能够享尽扶持。所以我们看人的私心和罪性，结果就破坏了这个世界这样丰富的资源。那么国家的领导当然就提倡和平共处，但是还是觉得很难以实现。比方说现在所谓富强国家，西方的欧美，因为过去实行了太过的开放自由的政策，所以不少移民就来到欧美国家分享这个富强资源。那么所以这一次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一直强调美国在强大，美国优先。他因为自己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富豪，所以他现在就在关税上打算盘了。那不是世界要打贸易战吗？只要你讲一打一战的话呀，输赢都是亏本的。这就是因为当罪恶入了世界以后，人的私心和罪心是难以胜过的。所以我们只能够在基督的教会里，在充满爱的大家庭里，每一位都想到不单单求自己的益处，不是要单单满足自己的需要，也要顾到别人。我举一个例子，美国如果 single house 前后都有营地，是不是？那过去我住在阿拉巴马的时候，是一个 single house， 左右邻居是百人。我自己如果比较懒惰，两三个礼拜才割草一次了，割草一次，只要我一割草啊，你知道左右的邻居一看见我的草是平的，他马上礼拜六就割草。虽然他的草还只不过高一点，才下上个礼拜，但是他就要马上割草，他就是要大家看得比较舒服。这个是社区美观，所以就会有这种的观点。那么一起割草，一起看的美观。那么现在我是在靠近附近教会的这个 townhouse 当然不必割草了，我就付一点钱，有人料理嘛。那么当时有一年冬天呢、那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，早上我一起来的时候一看，那个我的 parking lot 满了雪。那是拜六，明天要礼拜天，我要到教会，很早就要到教会，所以我想我一定今天要把它铲卸下。当我一出来铲卸，两旁也是百人，一听到我的铲，他马上出来帮忙啊！一帮忙，他们两个人都帮忙，十分钟就铲平了。如果我一个人做，大概一小时都做不完了。那因为他看见我年纪比较大了，所以就来。那么这个就是为了社区的美观。我们不是单单顾自己，也能够顾到别人。所以这个美国说美国优先也是没有错误啊，但是有人误会，就美国优先是百人之上。如其实我们都也不是美国人嘛，我们也不是百人，但是我们都是美国人。黑人居民在美国的百分率也是相当的高。那哪一天当朝鲜释放三位忍者的时候，我们的总统夫人、副总统都到机场去接，早晨三点、两三点左右到机场来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就是美国人，所以美国人优先是没有错的。我们不要单求自己的益处，也要顾到别人。好，第二方面，我们怎么样能够同行呢？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看的合乎中道。就是说有的人看自己过高，自认为自己有学问才干，他就超过自己实际的情形啊。那么这个就过于骄傲了，不实际嘛，他认为自己是强人一着，当然他就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最好，结果就成为他接受别人的意见、接受别人的立场的一个障碍，他也就比较不容易跟人家同工了。那我讲一个事例，有一次搬家公司啊，招聘不少的职员，哪一天面试的时候，每一位应征者都被要求搬运比较重的一个保险箱。他说从这个地方搬到那个房间，这个士官呢、就是要看这些人是否懂得搬运重的东西的正确方法。那么大家为了要得做工作的机会，每一个人都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啊，把这个一旁的保险箱搬到另外一个房间。但是小张啊却站在一旁发呆，他不动了。这个面试官就问他啊，为什么你不搬呢？这个小张啊不慌不忙的还笑着说，你们是不是开玩笑吧，我这个身材怎么能够搬得重这么大的保险箱呢？如果有两个人一起抬的话，一下子就可以搬好了。能够认识自己的不足够才是真正的智慧。我们要学会和别人同工事，事情的是公事同工一起做，事情就会事半功倍。好像传道书所讲的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三股合成的绳子就不容易折断。一个看自己合乎中道的人，他知道自己的限制，懂得自我管理，也会看别人 比自己强。所谓强就是更高明的意思，容易就是看别人比自己高明的话，你就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，你就不会随意去批评论断别人，更不会对同工说三道四了，还能够欣赏同工的好处。高明。好，另外一点，第三方面，那么就是要在侍奉当中慢慢发现自己个性当中的弱点，愿意改变改进，改进自己。不错，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，每一个人也有他的缺点。那么我们就取长补短嘛，发现自己的缺点，也愿意来让神修剪我们的灵性的追求的灵性的道路上，就会继续成长，可以效法别人的长处。那我们拿使徒约翰还没有跟随主之前，他有一个小名，他有一个别名，什么别名呢？雷子，打雷的。那就可以知道他还没有信主以前，他的脾气非常的暴躁啊。他如果一发脾气啊，好像打雷，声音一样大声嚎叫，雷声轰轰啊，那么叫人受不了。那后来他跟门徒们生活在一起，侍奉在一起，慢慢他就被神所修剪改变过来。他后来成为一个蛮有爱心的一个使徒。当他年老的时候，他写了约翰一二三书，强调什么呢？强调爱心。若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，怎能爱看不见的神呢？哎呀，这个话实在是非常实在。所以约翰的生命已经真正改变过来了，所以他到年老的时候，他就被称为爱的使徒。我们就看旧约的先知耶利米，他的个性比较懦弱，也比较悲观，所以就有流泪的先知的称呼。但是神呼召他，劝勉他，要他成为，在这个耶利米书第一章呼召他的时候，要他成为时代的先知，成为奸臣、铁柱、铜墙，要被犹大的官长、君王所反对、所攻击，但是他毫无惧怕，他忠心到底，因为先知愿意顺服神的修剪，愿意接受神的操练，所以神就借着各种的苦难、攻击来操练他，成为最有爱心的忠告者，最温柔的勇士，最有耐力的受苦先知。虽然他多次被下到监牢里面，被人凌辱，受了不少的苦，但是他仍然不改变他的忠心。外表看来好像他是很懦弱，逆来顺受，其实他的内心是无比的坚强，对神忠贞不渝，成为当时代被神所大用的先知。那么在先知书当中，耶利米书只写了52章，但是他的篇幅比66章的以赛亚书还更长，他是被神所使用的一位先知。就可以看见个性是可以被神、被大能的神所改变的。好，最后一点，教会的大门始终开着的，我们欢迎任何有心来聚会的、来敬拜的，有才能本领的人进来之后要参与侍奉，我们也是非常欢迎。但是有时候魔鬼是非常诡诈的，有才能本领进来之后，他们会把自己的才能替代了神所给的恩赐。他非常热心参与侍奉，但是因为认识真理不够，甚至是否他的属灵生命，他有了属灵的生命还成问题， 那么他却参与侍奉，那么把术士的观点，把术士的价值观带进教会来，与其他同工喝多的时候就有点格格不入，他又认为自己的见解够好够强，结果就带来教会混乱，同工们也难以跟他配搭合作，所以就产生彼此的伤害，对圣工没有好处。所以我们不得不谨慎小心，要懂得分辨是非，懂得分辨黑白，分辨真理，甚至分辨一个人的品格道德的纯正性，免得引狼入室，让教会大受损伤。弟兄姊妹，身为人，无论怎么样谨慎小心，在团队分工合作当中，难免会有得罪人的事情发生，或者又是我们的言语、我们的态度，就伤害到其他的肢体，甚至属灵领导引用教会的职权的时候过于严格、不够圆滑，就伤害了其他的肢体。那么，我们要在主的爱里面彼此包容、彼此饶恕。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，包括教会的属灵领导也会有软弱的。我们要学会彼此接纳、彼此怀抱，在教会肢体之间的相处、同工合作的问题虽然不简单，但是我们要靠主胜过，使我们属灵的生命继续在成长当中，我们的品格、道德也是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我们成长。孔子不是讲过吗？三人行，必有我师也。虽然诸葛亮啊是一个聪明顶尖的人啊，但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懂得培养分工合作、团队合一的精神，不能单独自己闯天下。那么这种的单枪匹马，在今天的时代当中是行不通的。最后，可能我们看过一群燕子非常整齐的在空中飞翔，好像一把扇，所谓一把扇，比方说我们有四五个燕子，四五只燕子，一二三四五，是不是多少？一到五的话算了四五只，是不是？一二三四五，那么就好像一把扇就在空中非常整齐的飞啊，他们就用每一个都发出声音哦哦哦，就是用哦哦来彼此联系。那比方说带领的前面的一个当然压力比较大，如果他疲累了，他很自然就跑到后面去，那么第二个的就有一个就走前去，第三个跑到第二行，第四行跑到第三行，就这样又在整齐的飞，飞了一段时间，前面的领导者已经疲累了，又跑到后面，又这样子的。那么如果燕子它只不过是飞禽飞鸟而已，都懂得团队合作，难道我们蛮有思想的人呢不能吗？当然我们可以啊，我们也可以比飞鸟更贵重，也能够有分工合作团队的精神。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哥伦布，当他带领一群石球的水手，因为西班牙政府给他三艘帆船，还有一群这个石球定了死罪的囚犯，那么你就带去当做水手一样，不回来也无所谓。他们航行在北大西洋上，那个时候哥伦布没有海上的地图，但是他相信前面是正确的方向，总是遇到强烈的暴雨风浪，甚至水手准备反叛，告诉哥伦布我们要回程了，回航了，不能继续向前走。但是那是在茫茫大海当中，哥伦布仍然坚定他的信念，继续向前航行。他鼓励他的水手向前滑， 向前滑，因为他有个坚定的信念，最终他发现了每周新的路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勇敢的带着信心坚持下去，只要我们相信一切都有神的美意，我们是向着正确的方向走，不停的走，相信在路的尽头会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海阔天空，你相信吗？我们祷告。天父阿爸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爱拯救了我们这一群人，跟我们把我们放在一个大家庭里，一个教会，何等的有福！我们每一个礼拜可以在一起查经，在一起勉励，在一起聚会。主也给我们有智慧，懂得分工合作，照着我们个人的负担、恩赐、才能，让教会可以兴旺起来。主，我们感谢主，建堂的工程快要完毕，我们快要搬到新堂了。我们现在等候 Harrytown 发这个批准的准字，我们就可以过去聚会。主啊，求你使用我们的教会，当我们有更大的场地的时候，更大的教室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才，需要动员更多的弟兄姊妹来参与侍奉。求主祝福我们这个教会向前迈行，前面是海阔天空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